用一个礼母跟耶稣夜里来见耶稣，然后主耶稣跟他论重生，那个会面跨越时空的影后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也是一个近前的宗教徒，主动来找耶稣，然后耶稣跟他单刀直入，讲到人必须重生可以进神的国。那怎么重生法呢？尼哥底母没有听清楚，所以他跟他解释，从天上解释到地上怎么样从圣灵这样玄妙的重生，然后又从历史讲到现实。所以呢，他在这两个交叉轴里面呢解释了怎样可以人重生，怎么重生呢？最后很清楚，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叫凡信他的，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呢，被圣灵所重生的人，他一定表现出这个人主动的愿意乐意接受耶稣基督，这样他就得到永生。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它记载细节当然不一样，这个故事是主耶稣，更多是主耶稣来主动寻找这个人，一个女人，而且在他的身份也不是像尼哥底母在犹太人中受那么尊重，他是犹太人的官，也是近前的法利赛人，犹太宗教徒。那这个呢是一个血统不够纯正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通婚，可能有血统不够纯正的这样一个一群人中间的一位女士。而且呢，耶稣跟他的交谈中是循循善诱，是一步一步把他渐渐带入佳境，没有像跟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说直通通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可见耶稣面对不同的人，他也用不同的方法来去让人认识主他自己。我就按照经文的次序先把这段故事讲给你听，到末了的时候我再讲我自己怎么样被主所遇见的故事。他说耶稣离开犹太到加利利去，就是往北走了，从南面的犹太地到北边的加利利，在巴勒斯坦地。他说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是撒玛利亚刚好在中间，的确在犹太地跟加利利地中间，所以呢在这个地理上似乎是必须，但是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因为不太喜欢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反过来也不太喜欢他们，所以他们之间彼此并不多交往，所以犹太人即使从犹太地到加利利地两地之间来回的话，他们常常是越过向东越过约旦河，然后再走在旷野地，然后再回头再越过来到自己就绕一下，你知道绕道而行。但是耶稣呢，为了要得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然后整个撒玛利亚城里面的那些居民在下午我们看见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就刻意的经过撒玛利亚。他说第五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雅各当然是在耶稣之前差不多将近两千年前的一个人物。他说雅各呢，以色列人的先祖，以色列人老祖宗第三代。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一谈到以色列的故事的时候呢，大家总觉得你咱们中国人，你其他的世界的各民族呢相差很远很远，其实不然。我再停在这儿稍微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是这样，很多人有这样的误解，他说耶稣是犹太人中间诞生的，他即使是主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很重要的是与犹太人他自己这个民族的诞生极其有关系。雅各我刚才说是犹太人的老祖宗第三代，对不对？第一代是谁呢？第一代是亚伯拉罕，第二代是以撒，第三代是雅各。那他的老祖宗亚伯拉罕，意思就是说在老祖宗亚伯拉罕之前没有犹太人，没有以色列民族可言，因为亚伯拉罕从他诞生出来的这样，这经过以撒，经过雅各，这样诞生出来的这个民族，我们说这是以色列民族。那所以我们值得看亚伯拉罕的故事哦。亚伯拉罕当然是比耶稣，比 比雅各再早一点点，因为他是爷爷辈的人嘛。那亚伯拉罕其实他生活在什么地方？他以前生活在今天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那叫大河边上的有一个城市，当时叫做吾尔。那个吾尔的城的人是敬拜月神的，你不知道敬拜天上的月亮啊，像那个罗马人后来敬拜太阳神啊等等，那个地方的人是敬拜月神的，一个敬拜假神的这样一群人生活在吾尔城。但是上帝呢，他为了兴起拯救人类的计划，所以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的来临是件很偶然的事，如果这样看那就完全不明白圣经的启示了。上帝为了拯救全人类，他就做了一件事，他要预备他的儿子出场在人的历史当中的某一个民族，然后在这个他的儿子出场之前呢，他要预备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他这个民族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以色列民族。那这个民族的先祖亚伯拉罕其实他以前是在别的地方生活，在当时的费约湾这个地带幼发拉底河边上的一个月城敬拜月神的那个吾尔城，在那里生活。但上帝就吩咐他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地本家，这个故事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的开头，要他离开他的本族本乡，到上帝指示他为业得地为业之地，要在那里让他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他是一个新的民族的老祖宗。所以那时候亚伯拉罕他的名字都不叫亚伯拉罕，他的名字叫亚伯兰 Abraham。 亚伯兰的意思，他的字面意思就是崇高的父，崇高的父 Mighty Father。 但是呢上帝后来跟他改名，他说你不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意思就是稍微变通了一下，你不再叫 Abraham， 你要叫 Abraham。 那 Abraham 什么意思？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世界万国之父的意思， Father of all nations。所以上帝为什么要给亚伯拉罕亚伯兰起改名叫亚伯拉罕呢？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世界万国之父，从你的后裔中要诞生出人类的救世主。长话短说，就是整个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你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旧约圣经是犹太人的圣经，对不对？那你说犹太人的圣经与启示耶稣基督救赎的新约的圣经，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紧密的关系呢？这个紧密的关系就在于上帝预备一个民族在旧约的时代，然后上帝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民族当中成为全人类的救主，这就是一个紧密契合的关系。如果你明白这样的关系，你对旧约新约的关系就全然明白了。但是可惜今天的犹太人，你如果问他你的旧约圣经跟基督徒所信的新约圣经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联没有，他们通常否认有任何的真正的关联。这个太可惜了，因为他连自己老祖宗，他们的祖籍第一代祖宗亚伯拉罕，上帝给他改名说你要成为多国之父，世界万国之父，因为他说世界万族都要因你的那位后裔得福。当然我们读到后来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使徒保罗解释那位后裔是谁呢？那位后裔就是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人的历史当中出场。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免得有人好像他说怎么上帝不拣选咱们中国人呢？咱们中国人这么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对不对？啊，现在又是经济振兴，啊，为什么不拣选咱们中国人呢？我告诉你啊，上帝他在万国当中，他不是拣选了一个现在的民族没有，他是选了一个人，让那个人衍生出一个民族，一个特别的民族。然后上帝用他的律法各样的规条，通过先知的口来规范他们，成为一个所谓合格的民族，成为一个用今天的语言就是中介民族。你知道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个仆国、仆人国的这个概念。其实用今天我们懂的语言就是什么呢？中介民族。你知道现在许多的人来美国留学，通过中介，对不对？同样，在上帝怎么拯救人类呢？他通过一个中介国。这个中介国就是以色列民族，然后从这个中介国中诞生一个救世主，他就成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什么中保。新约圣经用这样的话，中保 mediator， 在我们跟天父之间的这样一个中间的中介，我们借着耶稣就可以回到天父上帝的怀抱回家。 就是福音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先提一下，你别以为说干嘛又提犹太人呢、啊？我知道很多人对犹太人不服，尤其是如果三天之后选举，你支持创普的话，我知道有相当基督徒教会里面一部分支持创普，一部分支持这个希拉里，你会很不满，就觉得犹太人好像特别的，有很多的犹太人，有钱的犹太人掌管美国经济啊，媒体啊，这个很多重要部位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好像特支持 Hillary， 对不对？希拉里，你也不用愤愤不平，都是世俗的一些政治。在我们这里谈的是天国的政治，天国的政治。所以，就是靠近雅各第三代祖先，给他儿子约瑟，雅各生了12个孩子，约瑟是他的第11个孩子。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意思就是说那个井的历史差不多2000年，对吧？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见面的时候，他说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是约有5章。耶稣神的儿子，大有能力的一位，但是他披上人的血肉之体，他仍然有困乏的时候。在另外的地方我们记得他也有欢乐的时候，你还记得耶稣欢乐？你还记得路加福音有一处记得挺有趣，他说耶稣在加百隆、伯塞大、哥拉逊，就是加利利湖北边叫上三个城市，他在那里传道，三个城市轮流巡回传道。他说那城里的人终不悔改，他说那三个城里面的人终不悔改。然后路加记载说，他说耶稣就欢乐，他讲的欢乐，你觉得很奇怪，他说他耶稣辛辛苦苦传道竟然没有人信他，然后他心里就特高兴。你知道他为什么高兴吗？他高兴不是因为没有人信他高兴，他是为一件事实高兴。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这样，他说你将你的心像那些小孩子就敞开，你像那些好像圣明是你啊，好像城府很深啊，好像对这个世界很了解的人呢、啊，好像自以为把握真理的人呢、啊，这当时我说的天有家出说的一番解释，对这些人呢、啊，你就封闭。所以他说上帝的旨意永远是这样，当一个人开放他的胸怀迎接真理的时候，迎候这位天上的主的时候，你就得到了。当你封闭自己，你就没有得到，就这么简单。耶稣另外的地方讲到耶稣饿了，还有的地方讲到耶稣哀伤，为耶路撒冷哭泣，这些都讲到。然后又另外一处呢，在死拉撒路复活之前耶稣哭了。所以耶稣有各样人类的情感，他是天国的君王，上帝的儿子，唯一的主宰，宇宙的主宰，但是他披上人的身体来到人的历史当中。很多的人对神的儿子披上人的身体这件事觉得不可思议。我告诉你，不要说你觉得不可思议，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世界上的古往今来所有的神学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你想一想，一个人一个神，他怎么能够超然的神，对吧？他怎么能够披上他所创造界的宇宙时空里面某一类生命的形态呢？就有点像我昨天打个比方，比方说那些松鼠吃我太太做的 cherry tomato， 对不对？他们听懂了，你知道我讲的又不是悄悄那个窗说别浪费粮食，他就听懂，没有去浪费，然后就把那个掉下来的半个cherry tomato 继续吃了。但是假如他没有听懂，假如他没有听懂，如果我有本事变成松鼠，你懂我意思吧？然后用松鼠懂得语言跟他交通，所以神变成人基本上就是用人能够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跟他交通。你知道有很多的人强烈要求上帝说，上帝，你如果你是真实的，请向我显明。你听过我以前做布道，有的时候也问过这个问题，那上帝你有本事给我显明了，让我知道是你啊。但是问这样问题的人通常是没有继续往下想细节，只问了第一个大问题，细节全不想，就面向领导讲啊，这个事情要做好，怎么做的他不管呢、啊？别人在那拼命的忙，所以你仔细想一想，你发现特有麻烦。请问神该怎样向你显现呢？那你说神怎么该向我显现？他可会变成一只鸟向我显现？你
但是你仔细想，不对，鸟在这个宇宙中是存在的，所以即使是鸟在我的面前飞过，那我怎么知道是上帝显现的？因为上帝没有先给我写一个电子邮件说，张弟兄，你的祷告我们都听见了，最后知定于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几秒，在你面前有一只红鸟飞过，表示我收到了你的信件。你懂我意思，你没有收到这样的信件，你怎么知道是上帝？所以就像我这次在纽瓦克机场来的路上候机的时候，刚刚一坐下，一只鸽子就在我的面前走过来，我说哎呦，一只鸽子竟然就这么大大方方在我面前走过来走过去。我后来想，我说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降临，我现在要去传福音，上帝的圣灵，我自己瞎蒙了瞎猜，难道也像变成一只鸽子？但是仔细想也不太对啊，因为鸽子首先是存在的，对不对？既然它是存在的，也有鸽子是在机场里面，虽然大部分鸽子都在机场外面，对吧？外面的世界，那它偶尔进来了，不知道是谁把它放进来了，那还是有可能。既然它是可能的，我怎么知道是上帝向我显现呢？你懂我意思，这个难处吧？所以很多的人没有仔细思考，说上帝，上帝，你真实存在，向我显灵。你知道，做上帝也特难的。假如你去参加这个上帝的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实验，去参加上帝的扩大会议。他说世界上的人呢，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这样说。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向人显现，表明你的真实。你知道上帝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吗？结论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话，就是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这末世就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请问上帝的启示，对人的启示两部曲，对不对？第一部是什么？兴起先知。当然我们知道兴起先知之前兴起了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然后在这个民族中兴起先知传讲上帝的心意，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按照这些先知的预告，他们的启示，然后把他的儿子拆到人类的历史当中来。你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货真价实的人类救主，是那位基督呢？很简单，因为在耶稣之前数百年上千年之前，上帝就借助不同的先知在以色列民族中借助他们的口讲明了一个事，一个要成就的事，就是神的儿子天国的君王要降生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今天没有时间，如果愿意明天早上来的话，福音班里面你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当年拉西，因为那讲下的就是一整堂，他预告了他降生的时间，他预告了他降生的国度，他预告了他降生的方式，他预告了他降生来到人的历史当中做什么事情，你可以认出他来。他预告了他将会被卖、被出卖、被杀，然后死里复活，最后他还再来。他讲了他一切关于他生平的事，这都在他出生之前数百年到上千年到人的历史的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是怎么启示人的。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完了，上帝决定敲定主意说，咱们这样做，兴起一个民族，中介民族，从这个民族中兴起许多的先知，把我的心意传达给这个民族，然后也预告向这个民族中间的人民，叫做先知预告，在他们的民族当中，未来的历史当中要出现一位，出场一位特殊的人物，就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他由他来拯救世界，成为赎罪的羔羊，复活的君王。所以就是这样，这是上帝的最后的决定。你不能说我不同意上去，我才没有这个自由。因为上帝，我们说既然是上帝就是主，对不对？他说一不二，他做的决定没有人说我投否定票，你这样做不好，你得亲自向我显现。怎么样显现呢？你知道我刚才已经说了，无论你怎么想，比方说你想一个这个世界上已知现在不存在的一个东西，你说上帝啊，向我显示一下没长眼睛的鱼。没长眼睛，我说这个鱼很奇特，没长眼睛。在几年之前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鱼的存在，直到最近我跟我妻子去罗马，去地中海西边坐海轮到了罗马，我们去参观那个斗兽场。斗兽场的最下面，它的地板的下面是以前从北非 抓过来的许多的猛兽，狮子老虎啊，金钱豹等等，那些他们居住的地方都是黑暗的一个地方。但是后来呢，因为两千年过去了，许多的那个都成为废墟，所以下面在那些黑暗的地方有些水，有些鱼，他们后来在那个下面找了一种鱼啊，是没有眼睛的鱼。你知道为什么没有眼睛吗？因为在完全的黑暗中它不需要眼睛，眼睛是一个浪费，长出眼睛也是白搭，对不对？还需要花功夫去照眼睛，多浪费资源呢。所以在那个里面它就产生了变化，就产生没有眼睛的鱼。所以你后来想，假定你不知道，说上天帮我显示没眼睛，你后来你故意查出没眼睛的鱼在这个世界上是存在的。所以你说那还是不行，还要找一个特别的办法，希望上帝怎么选？上帝，你就在我面前画一个记号，表示十字架的记号，就有点像罗马的皇帝康斯坦丁，他曾经在跟他的对手交战之前，他心里面当然焦急嘛，因为第二天要打仗了。他那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异梦，他遇见一个得胜的十字架，他举着那个得胜的十字架，就打赢了对手。后来果然他打赢了对手，他就归功于他就历史这样传说，他就归功于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他打赢了对手。所以那些在罗马帝国时候逼迫披上兽皮在斗兽场被野兽所吞噬活活吞噬掉的这些基督徒呢，这个背经叛道的信仰，不符合罗马人敬拜太阳神的信仰，在康斯坦丁大帝的第十世纪初，他就决定让他合法化成为国教。所以我像你说的所有的一切，就是你说上帝在我面前画一个特别的符号，但是你是一个聪明人，就说聪明绝顶到一个程度是怀疑一切。但是怀疑一切的人，我通常有一个劝诫，就是说请认真的怀疑一下你的怀疑。我昨天讲过一个绕口令，你还记得吗？如果神都不神的话，如果神都不神，不够神，那还是神吗？当然跟他相伴的就是，如果神的话都不神的话，还算神的话吗？今天你如果是怀疑一切的人，请慎重的怀疑你的怀疑，因为你所一切的思考的资料，你所一切做决定的 resource information 信息，都是你所收集到的。你所收集到的信息中加上你自己的思考，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出入，跟上帝的信心完全符合吗？不一定的。所以呢，怀疑你的怀疑，尤其是当你怀疑上帝的时候，要更加怀疑自己。耶稣走入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是约五正。但是我们从下文知道，耶稣的门徒进城去买食物去了，因为他们又饿又渴。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这件事本身就值得停下来思考，因为那些妇女打水的时间不是五正炎热的时候，是在早晨天凉爽跟傍晚太阳下山天下山前或者天凉爽的时候，而且是结伴打水，就是一起来，比方说成群的几个妇女一起来结伴打水，通常是结伴而行，大家都是社会的活物，都是一起，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在凉爽的时候结伴打水。所以这句话两件事不寻常，第一只有一个人来，第二在中午的时候来。但是你知道啊，我们从下面的结局就知道，耶稣是刻意在那个人的历史的时空定点要跟这个女人见面，那个时候没有 outlook，没有预约，但是上帝就知道在那个时候那个城里住着这样一个女人，耶稣需要跟她见面。耶稣怎么那个女人来了，耶稣对她先说话。 你还记得昨天我们晚上讲尼哥底母，是尼哥底母主动跟耶稣说话，他说拉比啊，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事，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但是这里耶稣主动跟他说话，说请你给我水喝。我们停在这思考，第一耶稣是渴了，对不对？他是渴了。但是我们从下文知道，请问耶稣喝到水没有？
没有。
他 他完全没有喝到任何的水，因为那个女人丢下水罐子就跑到城里去。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竟然把我以前所做的一切这些事不为人知，你们自己城里的人都不知道的事，他都说出来了。莫非这是要那来的先知吗？”所以耶稣其实没有喝到水，但是耶稣其实我们从下文知道，他是要向他讲什么呢？生命的活水。所以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意思就是说，有点像什么呢？他的吊诡性，就像一个大富翁，一个有亿万资产的大富翁，跑到一个乞丐的面前说：“请你给我买一碗粥喝。”基本就是这样一个状况，请你给我买一碗粥喝。我在那个好多年前回中国，去武汉，去那个我内地呢。那天我内地带我去吃武汉的早点，因为武汉的早点是出名的，好。昨天我说了，常德咱们的米粉也挺好，不过马上就开始在那里供应了，在咱们深圳西。我就早上吃米粉，吃那个武汉的热干面，还有其他的早点。我一看边上有一个乞丐，哎呀，你知道我这个人，这个就是一看别人乞丐，我在这里吃的这么爽。别人在那没吃没喝，心里挺难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所以我大概算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估计是这样。然后我看见那个人，我说：“哟，他没吃，他在那里饿着。”我就跟那个大师傅说：“我说跟他也来一碗。”哇哦！最后我弟揶揄我内地，他说：“其实你是慷我之慨，因为最后出钱的是我的内地。”反正咱们一家人，他的钱也是我的钱，我的钱不一定是他的钱。所以这个我那个厨师一听说有人竟然给一个乞丐免费的给他，就是说出钱给他这个，后来立刻就围上了另外一些乞丐来。哇，然后这个厨师就对这个乞丐说，他说：“你今年要发了，因为你今年遇到了一位贵人，就是会帮助你的人，我成为他那天早上的贵人。”所以我告诉你啊，耶稣问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基本上就是掌管宇宙的主，拥有生命活水的那一位。他说：“可以，你喝了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只永到永生。”这个是他下文说的。但是这位拥有永生活水的主，却向世界上的一个妇女讨水喝。你知道上帝干嘛要这样？神的儿子为什么要成为乞讨者呢？在这个时刻，你知道为什么要成为乞讨者吗？他为了得着一个人的心，这是耶稣他所做的一件事。这里解释说，他说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那撒玛利亚妇人就他不是省油的灯。我们从几方面看就知道他不是省油的灯。第一，他没有立刻给耶稣水喝，他乃是问了一个反问耶稣。他说：“你既是犹太人，其实呢，中文翻译犹太人，其实原来意思是你既是一个犹太男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在这里解释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他说：“你是一个犹太男人，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要找我要水喝。”他说：“你怎么想？”我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不符合咱们这里的规矩，咱们这里没有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之间的来往，因为他们彼此瞧不起。犹太人觉得自己的血统纯正，撒玛利亚人的血统不够纯正。那撒玛利亚人呢，觉得他们的信仰更纯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犹太人后来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的敬拜也带到巴比伦，然后从巴比伦回归来到自己的那个土地上，他们觉得他们是跑了外国一趟再回来，那个信仰说不定已经贬值了。但是撒玛利亚人呢，虽然他们也亡国了，北国，对不对？在耶稣之前公元前722年被亚述所亡了，但是呢，他们毕竟还是居住在那个地方，只是跟外面的世界的掺杂通婚，但是他们觉得自己保存了信仰的传统，所以他们看不起彼此，一个血统上看不起，另外一个信仰上看不起，当然犹太人也看不起他们的信仰。耶稣回答说：“你知道耶稣这个循循善诱，他吊他一下胃口。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会明白上帝的恩典。
你也知道我的身份，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活水。活水。妇人说，妇人很好奇，她说：“先生，你记得他讲话现在客气一点点啊、哦？前面是说，你一个犹太人，你既是一个犹太人，对不对？你一个犹太男子，这里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你从哪里得活水？因为在他们看到活水是从哪里来的？井的深处，对不对？流出活水来。”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2000年前的祖宗，差不多那个时候，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难道你比咱们的祖宗2000年前的祖宗还大吗？你谁呀、啊？意思就是说你谁呀、啊？因为耶稣说，你若明白上帝的恩典和我的身份，你必向我求水了，不是我向你求了。耶稣就把谜底开始揭开了。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我相信耶稣说话的时候是指着井里面的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老以为是活水从那里面来。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知道当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讲这番话的时候，先讲活水，他理解成这个井深处冒出来的活水，然后现在这里跟他讲说，我所吃的活水你喝了之后就再也不渴了，直到永远都不渴了。那夫人就说了，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你知道耶稣讲天上的事的时候，一般的人能想象到的就是什么？地上的。我们有时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别人传福音怎么好，你得永生，你到天国有份，你不是在中国出生，在美国要重生，假如你在美国重生的话，在天堂就有永生了，但是你中国也去生活过了，中国振兴了，美国呢你也生活过了，美国有点走下坡路，对不对？反正一个振兴的国家你也来了，一个很强的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你也都经过了，你人生没有白过好像，对吧？但是我昨天说了，如果你的人生三国演义不包括天国的话，那最重要的国没有包括在，那就玩完了。但是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假如我跟大家兜售，你如果用我这个产品，比方说我是微信的这个现在兜售上，你如果用我这个产品，你的头发就真实的那种黑，不是我昨天所讲的那种黑的不自然的黑。如果你用我这个产品，你的这个皱纹呢、啊、这个抬头纹呢、啊、鱼尾纹呢、啊、就没有，就有点像打了 Botox 那种毒素针呢、啊、然后让你的神经瘫痪，这种看起来平平的，你知道女性怎么也不容易，要追求一点点，我们说以人有限的努力来追求永生，我昨天说了对不对？就是希望更年轻一点呢、啊、更健康一点。今天我在张牧师家给我看过去90年代末期咱们在那里拍的一些照片，哎呦，我一看我说好嫩啊，我跟我太太我说好嫩，我赶快用手机翻拍了一张从他的影集里面，我说真的该值得翻拍一下啊。黄博士也看到了，因为我后来放到微信里面翻拍，我说这好嫩好嫩，你看那都黑发都全黑的，看起来脸上也没有那么多皱纹，也没有这个斑，都是白，你知道白白的白脸男生，黑头发。假如我向你兜售的是什么呢？你如果买花一点点钱，就可以脸上少皱纹没皱纹，头发自然的黑，那你一定愿意花钱，对不对？你肯定愿意花钱，我保准一定花钱，我也愿意花钱。但是假如我向你兜售的是另外一个，你只要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永生的恩典，你就得到永远，你就今生有盼望，今生活得有喜乐，感恩的活着，来生有永远的盼望。哇，你听说哦，那不可能，那怎么不要？你知道人就是有时候跟你谈货真价实的永生的时候呢，你一下胃口就变小了，跟你谈一些地上说呀，你头发这皱纹少一点了，头发再黑一点了，哎，你就劲头就来了。你知道人有时候我们说是好歹，对吧？
我后来仔细想想，我替上帝鸣不平，因为我去给他传福音嘛，常常就觉得这个地上的人真不识好歹，有什么别人跟他花钱，对吧？我昨天也举个例子，对不对？我说很多的抗癌的药物，你花了几万块、十万块，最后多活几个月、三个月、五个月，为多活三个月、五个月，而且在生活质量不好的情况下，活三到五个月，因为你要掉头发呀，你要有很多的恶心的反应呢，对不对？有许多的要住院、紧急治疗，你都愿意苟延残喘三到五个月，花十万美金。但是我说你不要钱，一分钱不花，用信心就可以支取永远的生命。你说我那个咱不要，所以我不能说你很贪，正是因为你很不贪，或者说没有眼光的贪。你知道别人贪要贪得有眼光啊，比如说那个小贪咱不要，你知道真有眼光的是小贪咱不要。你说免费可以拿永生咱们要，这就是聪明人了。你不要说，有人说基督徒信上帝很公义啊，你看就因为得永生他就去了，这种说法好像也有道理，对不对？但是假如我告诉你，你我都是上帝天父的儿女，刚才已经跟你说了，天上有个父天父，地上呢有个地上的父叫亚伯拉罕，地上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生理的父亲，还有一个是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所以你说我有三个父亲，对，没错，三个父亲，天上的父，生我的父，一个被人领养养父，还有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所以一个人至少有三个父亲才对，如果你一生只有一个父亲，那有点不太好。所以眼光，眼光。夫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他有眼光，但是呢他的眼光还是看着什么井，比井水更好的某一种水，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耶稣这个时候就亮剑了。你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亮剑呢？昨天跟尼哥底母认重生是吧，开宗明义就把剑亮出来了，对吧？这里呢他在这里亮剑，他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哇，你知道有时候一些问题是不能问的，有时候一些问题是不能问的。据说以前台湾的一些基督徒在台湾的时候非常的热心传福音，大年三十跑到人家的门口，胸前挂着一个牌子说我是罪人，然后别人拜年，哎呀，福音拜年嘛，我是罪人。别人说大年三十要过节了，你说你是罪人，说点好话嘛。然后走，然后一转身，背后呢写的是另外一句话：你也是罪人。哎，耶稣亮剑了，耶稣那个时候亮剑了，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不分真相，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那个男人并不是你的丈夫，只是跟你同居而已，你这话是真的。耶稣跟人说话有时候很凶的，但是跟这个妇人呢说话挺温柔的。你说的不错，你现在没有丈夫，你曾经有个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同居的那个男人还不是你的丈夫。我读到这，我想，我说世界上很少有这样一个女人，有不是没有，有时候我们从微信里面偶尔读到说某一个影星，对不对？最近刚读到什么 Janet Jackson， 你知道 Jackson 的妹妹，她嫁给了一个阿拉伯世界，我忘了是哪一个国家，嫁给了一个穆斯林，所以在那里的那个装束都要很保守，你只露上眼睛，你知道穆斯林妇女都要浑身都遮盖着，只露出你眼睛的。哇，我一看照片，一看，我真的是这个关于 Janet Jackson 的故事。这个时代，不要说以前那个时代，这个时代很少有一个女人可以有本事跟五个男人做她的妻子，然后跟第六个男人还同居的，很少很少。你说这是一个风尘女子吗？不一定，因为那个时候男人也不是都是坏男人，你别以为男人都一定是坏男人。那个时候男人，一般的女人 尤其在犹太人在那个时代，娶一个正堂的妻子，这在犹太人的文化中，如果有一个女人呢，她的先生去世了，没有留下后人，她可以本着一个习俗去把她娶为二太，让她就说有生活的保障，也许可以生下一个孩子为她的先生匿名，不至于她的先生就没有后人。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一些做法。不过这个女人呢，她有五个丈夫，我们可以猜出她一定是什么，她一定有几分姿色。你见过有些女人到了五六十岁不老的，有人看就是咱们若哥有一个，我不说谁，姓张，我们牧师张牧师知道，哇，六十多岁看起来是三十多岁的女人哇，就是不老，老不了。还有的呢，已经一个九十九，一个一百零一岁，看起来才七十来岁的一个人，走得很健康的。那我不知道你我生命中绝大部分的女人没有这样的长寿基因呢、啊，没有这样的美丽的让他们容颜不老，这种基因很少。但是这个女人呢，大概是你想给一个，就算这个女人的，我们用迷信的话来说，她的命不好，她克夫。你知道咱们中国人迷信，就是说一个女人如果跟一个男人结婚了，那男人三年五年就亡了，然后再跟第二个男人结婚五年八年他又走了，再跟第三个男人结婚两三年又溜了，又断气了。我们说这个女的真的不吉利，克夫啊！她跟她走在一块的人都没有一条好出好下场的。这个女人已经五个男人没有好下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死掉了，至少离了，对不对？离了，而且这个女人有本事，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结婚，然后又离婚。我后来想到上一世纪的这个罗素先生，一位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浪荡公子，因为什么呢？他跟四个女人结过婚，然后跟他好的女人呢，还有另外好几位，包括电影明星啊等等。那罗素先生，他后来回忆说他自己怎么跟自己的原配妻子下就没有感情呢？他说有一次他骑自行车的时候，一边骑一边车回家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自己对妻子没有感情了。哇，这种感觉我知道特难，不容易有，真的不容易有。我跟妻子在街坊邻里散步的时候，有时看着突然间走过来一对年轻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刚刚来买了房子还没生孩子，两个人手拉着手走过去，我说手拉着手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到妻子跟前把他手也拉下，长得拉就走一会儿了呀。然后后来看到呢，他们又开始有了孩子了，手拉手不大容易了，对不对？要推着孩子或者抱着牵着啊，不大容易。我们也拉走一会儿，走一会儿之后自己觉得还是一个人走方便。有一次我们请客在家里，那是我人生见到的永远难忘的一幕。你见过人大家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夫妻俩小两口一边牵着手一边吃饭的吗？我说这很难的，因为除非一个是左撇子一个是右撇子，这样牵着我左手吃饭他右手吃饭，或者反过来，那不是很难？我就站在观察，我说这他手明显是抓在一块的，明显是他的手抓着另外他的先生的手。我说这个是，你不信你回去试试看看能不能吃饭。那我是只能想着讲都是右撇子，他只能这样吃，我的左手抓他的左手，然后这样吃，那样吃，这样吃，对不对？但是这样吃也不够美好，自己吃自己的，应该什么呢？应该喂给对方吃啊！是这样抓住手喂给对方吃。这位女士，我见了真的好多的不同的这令人有感染力的女士，这个一定是有感染力的，不然她不会五次结婚还第六个男人。你想一想，就像咱们找工作，你找工作嘛，对不对？我最近也找工作，要换工作了，一个多星期之后。有的人的 resume 不像我的，我的一个地方一看说，一个地方干了二十六年都不肯走，最后还是七年前默克把我们公司给买了，强迫我们说改一个名字，但是呢还是在原地工作，最后还是工作了二十六年。别人看这二十六年都不走，怎么不走呢？是因为那地方太好，不是吗？其 心里走的冤枉，你知道，就有点像我太太老跟我说，她这次去你要不要带另外一双鞋，说不用不用，咱们就穿这双鞋就够了，皮鞋当球鞋穿一样的。我每次就是一个 one pair of shoe person， 我是一双鞋的男人。我后来以为一双鞋的男人不好，后来读到那个纽约前市长 Bloomberg， 他就是穿一双鞋的男人，直到那双皮鞋穿的不能再穿了，才穿第二双，所以这跟我很合。你说有的人的鞋，你去看，看的是洋洋洒洒，白几层的，每次走到那个鞋面前说，还选哪一双，我就没这种痛苦，一去就那一双，就穿着走。这个女人的。一定是不凡的一个女人，这你同意对不对？
同意。
你这话是真的。妇人现在就改口说，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因为她的这个秘密啊，那时候没有这个 Facebook 才发明没多久，他们不知道她的这个秘密，那个男的跟她同居是偷偷夜幕低垂，那是不像现在有这个这么闪亮的灯，这个夜幕低垂，偷偷溜进人家这样来约会的，没有人知道他在现在的生命的光景。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你知道跟先知说话就说先知的话吗？他绕开这个很敏锐的问题，耶稣把剑亮出来了，对不对？敏锐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就是基利心山上，他们那里的一座山上。”礼拜敬拜上帝，你们到时候，你们犹太人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和平之城。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知道敬拜上帝不在乎你在哪一个地方，在乎什么呢？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我刚才前面已经解释了，对吧？”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人类救主的身上。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父，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是敬拜上帝？有人一听敬拜上帝这个词，总觉得上帝好像脸上没有光，总喜欢听别人夸奖他的声音。错了。”很多人以为就说：“哎呀，这个你们基督徒的上帝这么缺乏自尊的，这么缺乏自信的，需要人经常天天每个主日夸奖他，随时随在夸奖他。”不是，你别想歪了。当你认识到你是天父的儿女，你唯一的一个正确的举动，就是向这位天父表达你对他的感谢，表达你对他的欣赏。表达你对他的爱，这是，所以敬拜更多是为谁的好处？为我们的好处，不是为上帝。上帝不缺乏你，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诗篇十九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上帝不需要你在那里多说几句甜美的话，他就听了舒服不舍。他是让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永生神的儿女。他说呢，真正拜父要用什么呢？心灵和诚实。中翻成诚实，原来的意思 Aletheia 就是真理，要用心灵，要用真理来敬拜。所以一个人敬拜上帝必须具备两个什么条件呢？第一，他是从心灵中敬拜；第二，他是在真理中敬拜，按真理，在心灵中按真理敬拜。我自己很喜欢看那些精选的片呢，你知道 adventure movie 啊，只要那个东西，有时坐飞机的时候回国的路上，哎呀，看了几部好有趣的精选片，然后有一部精选片是说恐怖分子，暗杀了，比如说英国的总理，然后呢，各国的一些议员正要去参加他的丧礼的时候，然后他们发动一个更大的那个恐怖袭击，把一些国家的首脑都给刺杀、暗杀掉了。美国的呢，当然美国好莱坞拍的他总是死不了的，虽然被抓了，被恐怖分子抓了，被揍被打了，但是就是死不了，是这样一个故事。我特喜欢看这个，以前我特喜欢看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就是印第安纳琼斯。哇，印第安纳琼斯那真是英雄人物，你知道美国好莱坞总是提倡英雄人物。 Indiana Jones and his last crusade. 那个影片里面讲什么呢？他要拿到永生圣杯啊！你知道永生的圣杯，永生的圣杯去拿到呢，在拿到永生圣杯的路上，有许多的艰难险阻，许多的人到第一关就通不过。那第一关是什么关呢？你还记得那幕吗？就是有旋转的这个火箭呢、啊，这个箭在那个洞口就反复的不停的旋转，所以闯关的人因为旋转的很快，所以闯关的人都头被砍下来。所以当印第安纳琼斯来到那个洞口前的时候，他终于按图索骥找到了那个山的位置所在，他知道是哪一个地方。然后一走到那个洞口前，发现尸横遍野，许多的头颅都已经砍断在那个地上，都已经烂掉了，只剩下头颅骨了。他就想起一句话，他说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什么？是一个谦卑的人。来到上帝面前都不谦卑，那还对谁谦卑呢？他就看到那个旋转的火箭，他说我必须谦卑的去拿这个杯。他就趴在地上，用那个旋转的火箭，他的刀尖跟地上之间的距离，那个差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人，正常的人他的宽度，只要不是太过分肥胖的话，因为如果忠厚很厉害，男人没怀孕想怀孕的人的话，那一过去头是过去了，胸也过去了，肚皮给砍了一刀，不一定是致命的，但是很难受，所以他就过去了，一下就过去了，很高兴第一关过了，因为来到上帝面前谦卑第一个，对不对？他后来说，那他一进到洞口就发现不对，那里面有许多的那个陷阱，就是你一不小心走在那个上面，不小心落入万丈深渊。所以那些梯等呢，那些一步一步像悬浮在那个洞口上的梯等，你一不小心就扎入万丈深渊。他就想到说，他说来到上帝面前，人除了谦卑的态度，还要什么？还要真理的态度，要以敬畏这位真神。真神是什么？耶和华。所以他就在这个位置上找耶和华神的名字亚威，他就找到，哎，按照这个顺序来走，哎，他就果然走通了，他就没有掉到万丈深渊之下。然后当他越过了两道难关，看见永生圣杯在对方前面闪闪发光，他就喜出望外，要去拿他。但是当他一想拿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在他站的地方跟那个圣杯之间有一个万丈深渊，没有底的深渊，而且他没办法跨越。你知道他后来怎么想吗？我用这个电影拍得太好了，适合我用圣经的故事来讲。他就想到说，来到上帝面前，除了谦卑，除了按真理，还要什么？
信心。
用信心，用信心。所以他说，我就坚信，在这万丈深渊之上，我仍然可以走过去。你知道这信心好大吗？他就在万丈深渊之上，一下就把第一步迈出去了。你知道第一步迈出去，你踩就踩到什么上？踩到一个他看不见的一个暗的桥上，那里有座暗桥，他看不见的，他就稳稳地踩在信心之桥上，然后就拿到了永生的金杯。当然拿到之前还经过了最后的一场厮杀，在拿到之前。所以我为什么提这个故事呢？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要用谦卑的心，按真理，用信心，这些成分都有。昨天我们也谈了，对不对？你要凡信耶稣的就得永生。这里说要用心灵和诚实，为什么要用心灵呢？这里强调，他说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你知道世界上许多的人质问上帝，好像上帝是他的仆人一样。很多的人说，上帝你显给我看，你想想你这个问题，不是我前面就说就有问题，对吧？上帝怎么显给你看？是以这个世界的物质的形式显给你看吗？是以这个世界的光热颜色显给你看吗？是以这个世界的某些特殊的奇怪的形状显给你看吗？
但是这位神是，耶稣说是个灵 spirit， 超自然的，他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一个超自然的主，所以敬拜他的人必须用什么呢？心灵和诚实，用心灵，按照真理，意思就是说，灵与灵像深渊一样响应。你有没有见过那个惊涛拍岸的那个声音？惊涛拍岸，就有点像上帝的灵跟我的灵，我们以灵相通。你说呀，灵太玄，我承认玄，但是我得告诉你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在这个宇宙中有比我们想象的还玄。你知道在最近我在微信里面看清华大学的副校长，生物科学院院长施一公，结构生物学家，他做了一些演讲在不同的地方。他是一个生物学家，但是他为一件事情，量子世界里面一件事情感到奥秘。他就觉得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很少，一件什么事情，量子世界有一个所谓纠缠现象，什么意思呢？就说一对的微观的粒子啊，当他们相隔很远很远之后，他们原来比方说是一块的，比方他们相隔很远很远之后渐行渐远，当一个微观粒子采纳了一种自旋，比方说那另外一个呢跟他成对的，他也同样采纳那样一个自旋的特性，意思就是说这个量子特性不管他们隔多远的距离，他们永远都是一致性的，就是好像自己立刻知道对方取什么。那你就想想，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探讨人的神经生物的一些现象。你有没有想过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在你我的记忆之中，有些很久远久远小时候的记忆都储藏在我们的大脑之中，然后都会翻出来复述。实际上神经学家生物学家告诉我们，我们所在平生任何一个时刻所经历的一切的一切全部都记载在我们的大脑之中，只不过是我们不是永远都能把它给调出来，但是在适当的情况下，比方说在那个催眠的情况下，有时候有这种，它就可以复述起那件事情的细节来。所以你想想，我们新陈代谢一直在变，对不对？那你当时的那些经历，那怎么会一直深印在脑海中呢？是什么东西让它印在脑海中呢？施一公教授说，这个是很玄妙的一件事情。同样，为什么两个粒子它们隔的距离是远到一个程度，光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用光的速度来通讯，都需要时间，都需要有限的时间，但是他们却立刻可以知道对方取什么样的特征？那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这些微观粒子与微观粒子之间，他们有什么？有一种他们彼此知道，他们用某种奇特的方式彼此知道。有人猜测，是不是他们隔很远很远，但是他们有一个量子暗道，他们那个是立刻相通，有一个立刻相通的暗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我说神是个灵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过分的稀奇，因为你的灵跟上帝的灵真的牛，是可以相通，按照耶稣他的说法。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上帝不喜悦人在真理之外。所以在十条诫命，上帝给以色列人这个终结国的十条诫命，第一诫就是什么？在我的面前不可以有任何别的神，不可以，第二诫不可以为他雕刻偶像。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宗教徒，他们敬拜的神都有某种形象，某种形象，日头、月亮、地上的某种形象。印度人是大象为他们的偶像，对不对？好像有一个很崇神圣的地位一样。他们所有那些敬拜的宗教徒，他们都有他们的所敬拜的对象都有某种形象，但是唯有圣经的神说，不可以用找任何偶像，因为他不，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能代表他，都不能代表他。神是灵，是一位至高者、至大者，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妇人说，妇人就跟耶稣也谈宗教了，他说我知道弥赛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基督在旧约里面的 这个字就叫用希伯来文音译出来就是弥赛亚，或者叫做受膏者，就是在他头上浇油膏腻他的，被膏腻的那一位。在旧约圣经里面只有三种人物是需要受膏的，第一就是先知，第二就是祭司，第三就是君王。那耶稣呢，神学家告诉我们他是上帝的先知，来到我们的当中传扬上帝的心意，他是祭司，他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赎罪，他是君王，他是天国的君王。所以他是三个身份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你就明白诗篇一百篇里面所讲的话。他说他来了，这个妇人说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意思是说 OK， 你讲的这些挺有趣，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弥赛亚，就是受膏者，那位基督，或者说人类的救主，他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耶稣这就把底牌完全的亮开了，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哇，这话好啰嗦，其实耶稣就可以说我就是，但是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说的挺客气的。那下面的故事我就不详细讲了。后来这个女人呢，就丢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后来耶稣就在那里多住了两天，向城里的人传福音，让许多的人信了耶稣。所以这个故事锦旁奇遇，好像是奇遇，其实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主动的安排，他刻意的安排要去见一个人，他在人的生命的软弱中去见他。这个妇人是没有朋友的，这个妇人是过着一个隐藏的生活，他是在中午别人都不来大学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来大学的。就像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我们可以靠着手机跟世界上许多不同地方的人成为朋友，对不对？很远很远地方有的人加我是，假设加我是朋友，我后来想也不太好意思拒绝，但是因为是谁呢，他也没有说清楚他是谁。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一些这些怪人，有人说这些怪人应该给清除掉，不过我心比较软嘛，你想别人愿意跟你交朋友，那就是一份情谊，那你不能说因为他不愿意主动介绍你就把他给扔掉了，好像也不太对。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主动特别的去清扫。那耶稣呢，就是主动在这个人有需要的他的生命中向他说话。那我下面讲我的故事上帝怎么跟我见面的呢？他的原则没有变，就是在你的生命中有需要的时候，他来到你的，出场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上帝要得到一个人，他有两大方法，这一定没错的，你怎么算就这两大方法。第一大方法就是让这个人得着他想得着的，第二个方法呢你猜出来了，就是让这个人得不着他想得着的。所有的方法就全部包括在这两个里面，这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那上帝也这样坐在我的身上。我高中的时候在咱们湖南乡下，考大学之前80年，考大学之前呢，上帝就没有让我得着我想得着的。那个时候我们在我们中学里面成绩都是第一第二名，是跟另外一个老兄轮流一二名，这样一会儿他第一，一会儿二，我第一，两轮流的第一。那学校都看好我们一定会考上北京大学，因为我们成绩也挺好，就确实也不错。所以在高考前的那天晚上，我就非常非常的兴奋，就在躺在床上反复的甜美的想，你知道人生从来没有这么美的梦，一个农村的孩子16岁不到要考大学啊，而且要是考北京最好中国最好的大学，你能想象那种兴奋劲？你跟我一起来兴奋一下。哇，我就很兴奋，就在床上辗转反侧，然后要上北大了，要去北大，还没考呢。那个晚上就没睡好觉，你看平时都很早就睡了，一直睡到天亮，那太兴奋没睡好，你知道兴奋过度就不好了，没睡好觉。第二天早上模模糊糊在那里考试，你知道多痛苦？
考试的时候不清不楚，搞错了题，有些东西稍微仔细检查一下就对了，但是在脑海中画了一下也错了，所以数学也考差了，语文也没考好。哎呀，那天下来之后，我平时都是班上顶级的成绩，那天考的中等成绩，我说完蛋了，只能考个中等成绩，不能上最好大学。所以接下去两天呢，就拼命的赶，拼命的赶，都赶上来了，考的高分。后面那两天的那个考试，但前面两天考的不怎么地，你知道吧？你说能考六七十分的算什么好成绩呢？七十几分。所以后来你北大这个录取分数线一公布，哎呀，差六分，你说差一分都不行，不要说差六分了，没办法去了，没办法去，去哪呢？最后去了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当然也是好大学，前十名的大学，但是没有，上帝让我没有得着我想得着。哎呀，那时候就很苦恼，你知道，天天在邮局里面去问说通知书来了没有。来了没有？说你来了，一来了，一看武汉大学生物系我没报，我报的是武汉大学物理系。怎么让我去生物系？我都没报啊！你报，因为上帝他在天上知道，所以以后要上面成为生物学家，他跟人好好的讲进化论，所以就勉为其难让他学生物学，就是这样。所以我猜是这样，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让我去见在武汉出生、武汉长大。在武汉大学生物系读书的另外一位女生，后来成为我的妻子。所以我在晚自习的时候，刚刚上大学没多久，在图书馆晚自习的时候，很安静哦。现在那个图书室都已经成为一个博物馆了，那武汉大学那山上那个老图书馆成为博物馆。两年前三十周年团聚的回去看，哎呀，天，就在桌面前那个。左边那排的中间的位置上，就坐在那看书。突然间，前面的空位就来了一位女生，是长生物系的女生。哇，她比我大一点点，大一岁多一点点。因为城市的嘛，他们多读两年书，我们农村只读两年初中，两年高中就考大学。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这一个16岁的少年面对一个少女，在前面她长得挺漂亮，所以。很难受，你知道那种又想看又不敢多看，因为别人长得漂亮不是给你看的吗？有的人认为就是别长得漂亮就是给你看，但是别人我长得那时候心很善良的，你知道不能看，尤其是不能有坏心，看一看别人不好意思蹲下去了，看书看书看你瞄一会儿，所以就是在折腾了一会儿，我不知道十多分钟时间，后来哎呀不好意思，今天晚上书都看不下去，看了也不知道看什么，你看那个位置了，所以最后就决定说别在这儿看书了，收起书包去另外一个教室，你去图书馆的那个教室去看书。看书的路上就立下雄心壮志，你知道就怕人不励志，励志不得了。我说这四年的大学刚刚开始，要为争取他的爱情而努力读书。你知道爱情的力量太伟大了，所以就为争取他的爱情努力读书，因为加上没有考上北大，对不对？所以我就发奋的说，我要同时学北大物理学跟武汉大学生物学的课程。哇！所以我因为跟我要好的那个朋友，他考上北大物理系了，他就写信告诉我他们是什么课本，这学期上什么课，我就看这样的书，然后到了暑假寒假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笔记，他在北大做的课堂笔记。送给我看，所以我就晚一个学期去看他的笔记，所以前面看书，在后面看他的笔记，然后同时上武汉大学的课程，而且不仅仅上武汉大学自己的课程，连海外美国的图书馆他赠送的新书，生物学的新书各方面的赠送在那个外文图书室，我也自己走过那个旋转的楼梯上去看，每次一打开，哇，那都是崭新的，没有人看，就大概是我在那里看翻，所以中文的也读，英文的也读，北大的也读，武大的也读，这样持续了两整年的时间，直到后来三年级开始分专业课，我们有很多的专业课，我们说 OK 告一段落，就专学习专业的课程，所以在那四年呢，就在没有跟他说任何一句好歹的话。就度过了，就度过了。后来，在别的地方讲完道，有的人就说：“哎呀，他张
你说他说四年你都没跟那位女生说好歹的话，不怕他被别人抢走吗？在现代这个时代是会，不要说四年，四个星期就有可能被人抢走，十天就有可能被人抢走。所以咱们那个时代不许谈恋爱，在大学里面不许谈，即使别人对另外的人有意思，也只能藏在心里跟我一样，所以就暗恋了十年之久。暗恋十年之久之后，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呢，然后我报考科学院的研究生，北京报考完研究生呢，然后又考上了研究生，然后立刻又被他们推荐参加出国考试，他觉得我们这些成绩好的同学可以参加出国考试，所以我们就参加当时的所谓吴瑞那个卡斯皮亚项目，生物类的物理类，还有那个卡斯皮亚领证到的那个物理项目，化学的还有多林的项目，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所以我们就康乃大学的吴瑞教授，他就办了一个生物类的来美国读博士，他每年从中国招，比方说50来号人吧，从全中国这个好一点的大专院校挑选50来号人考试挑选，然后通过面试来刷掉一批，然后通过这个笔试面试之后呢，培训几个月英文就把我们送到美国来。哎呀，我在培训英文期间，在广州中山大学，我就决定写一封求爱信，而且决定用英文写一封求爱信。一方面向他炫耀英文有长进，另外一方面如果他拒绝了我，以后向另外一位女士就用中文写求爱信。如果问他说这是不是写的第一封求爱信呢，至少我还可以掩盖一部分事实，说是的，这是第一封求爱信，因为是中文的嘛，所以就用英文写。哇，写的不满意撕掉，重新写，写不满意再修改再撕掉，重新写，挤一期稿子，战战兢兢的把它送到邮箱里面寄出去，等着他的回信一样。出来，平时第一次向一个女生表明自己对她的爱，而且是用英文写的。后来许多年之后，孩子们很好奇这篇英文信，他爹给我们看一看你的英文信，他们看得捧腹大笑，因为发现里面的确有一些前真意切的句子，但是也有一些不太符合英文习惯的中国式英文的表达。所以其实呢那位女生呢写了一封回信，哎呀，很战兢的把那封回信打开一看，她没说答应，但是也没说拒绝。你知道很多的人一看这个情况是完蛋了，他不同意，你看他不爽快的答应。但是对我这种人，你知道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他没答应，但是也没拒绝啊，所以就拼命的就在未来接下去两年中，这两个人写信啊，写诗啊，哇，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写信。两个人写了差不多300来封的两地书，而且从一号这样编下去，编号，后来我们把它放在我们家，把它珍藏起来。在90年代的情人节，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拿出来抽样取样，抽样看看，哦，这是138封信，哦，这个是多少几封信，我们来看取样的那阅读，重温旧梦。读的时候，妻子就在那觉得好美。他说：“他说真的是上当受骗，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甜言蜜语。”然后就把妻子呢给骗到手了，几乎就是，所以两年之后就是80年大学毕业，86年呢就跟他8月份结婚了，就是30年前的这个夏天。那结婚之后呢，咱们就过上了非常不幸福美满的生活。跟童话故事完全不一样，童话故事都是幸福美满生活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我们就非常不幸福美满，为一点小事在那争争吵吵，尤其是我自己的急脾气啊、自我中心，导致许多的这些矛盾争吵。所以我后来想想，如果换一个时间轴是 X 轴的话 ，Y 轴是强度，吵架强度 intensity， 那我们早期的吵架是哇，像地震前的，你知道。那种曲线，强度又高，频度又大，意思就是说隔一天两天来就吵架了，然后吵得就挺大。有一次把妻子给激怒了，他自己一个人来到美国，又没有举目无亲，也不能说再回娘家，娘家太远，在中国，你说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你知道在中国学生里面有些这个不怀好心的男人，如果用心观察磨磨妻子不高兴的话，他有可能就去从中间插入第三者，你懂我意思吗？他有的人我们真知道，以前就有人问他最近不高兴是不是，问得很甜言蜜语，别人说对是不高兴，就勾搭在一块儿了，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所以妻子在那个厕所里面哭泣啊，哎呀流泪啊，我坐着站在那个门口，哎呀心里也无限的自责。你想四年暗恋，两年热恋，得到的这个美女，她是带给她就是地狱般的万劫不复的生活，没有幸福，都是以泪洗面。我心里就无限的自责。你知道，当一个人开始有自责的时候，那是他的新生命的开始。就是怕一个人很理直气壮，那理直气壮说，要不是我的话，你能来美国吗？你不这样理直气壮的，那完蛋了，对不对？那我觉得一下自责，好不容易得来的温女士，你看，我们不能把幸福早带给她。就跟他们说，他说那是我们中间有一些基督徒，哎呀他们真的是有些基督徒美好的见证，他夫妻恩爱啊，然后又助人为乐啊。我以前也是助人为乐的，你知道我学了一封标兵在中国，在咱们村里面给盲人老大娘担水劈柴，做一些好人好事，而且被当地选为这个学了一封标兵，然后写一些好人好事在广播上万人大会上共讲自己的那些好人好事。哎呀就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上面说你是学习标兵，你是学了一封标兵就是要说。但是后来一到美国之后发现基督徒都变成雷锋了，都助人为乐。我们那时候没有车啊，基督徒带给我们去买菜，马路雪又多了，带我们去买菜，带我们去旅游，去参观加拿大什么地方，去教会的退休会，带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吃喝，你看真好。还有一个基督徒是犹太人 Richard，犹太人成为基督徒传道人，哇，在那里学生组织，他很和善，他经常做一些好人好事。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是那么高大一个犹太人，鼻子工作一点点，很谦卑的，第三下士好像跟你说话很温柔的。我说怎么当一个男人，你犹太人是很高傲的民族，对不对？在你看来，但是这么谦卑信主了吗？然后晚上的时候，北校园到南校园的校车差不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一趟，越来越少，越到后来，那他就在车少的时候，他在两趟校车的中间，比方说相隔一个小时，他中间插进来，然后来接我们那些晚这些起很晚的学生。那天他就接到我一个人，然后我就坐在他的车上，你知道那种感觉是很温暖的，对不对？你没赶上一班校车，要等下一班校车，那这个老兄他来接你回到南校园那边的公寓，然后他开出去的时候，我还现在还印象非常深刻，刚刚开出去，他就问说，他说陆敏你什么时间成为基督徒啊？他跟我说你什么时间会成为基督徒啊？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以前也去过教会了，虽然第一次去教会，回来路上跟基督徒弟兄说我宁愿下地狱，对不对？但是那天也很不好意思，就觉得你看别人帮你，然后他问你什么时间成为基督徒，总得要说一句好话吧，但我又不是那种很喜欢说好话的人，但是就说了一句间接的好话。间接好话是这样的，我用英文跟他说，他用英文问我，我说如果世界上的人都变成基督徒，那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世界。那意思就是连他也夸奖了，对不对？但是他就抓住了这句话，他说Rumi，如果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按照你自己的说法，这个世界就仍然不是最美好，因为还有人没有信了。哎，说得我哑口无言。我想对，也是对。如果我认为基督徒好，但是我又不是，世界仍然不够美好了。所以机会来了，在1987年，是29年前的夏天，7月初，我们的东道主家庭，那个那边有东道主 host family。他逢年过节，比方说 July 4th 独立节前， 他请我们那些外国学生到他家吃饭，他从来不跟我们传福音讲耶稣。老人家七八十岁了，他就在那里做好吃的饭食，就给我们那些外国学生。然后那天晚上就带我们到他的教堂，他的教堂刚好那天晚上有一个圣乐演唱会，是一群年轻的美国基督徒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用圣经的故事、上帝的话语、用诗歌、用小品、用一些短剧。哇，我在下面在那里观看听，我觉得心里面很受感动。我说这群基督徒真的好好好，我要成为像他们那样心灵美的人了，心中就有这种渴望。因为想想自己跟太太老吵来吵去，对不对？然后基督徒就这么友善，我说我需要上帝来改变我。所以到会结束的之前，那个领队一个美国弟兄，他就呼召他说：“今天晚上有没有人愿意把他的生命交给这位主，让这位主来带领他走永生的路？”哇，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很感动，在当时我说：“主啊，我需要信你们。”把手举起来，哇，上帝，他让我的指头尖经过我的身体到我的脚，全身贯电流贯通，意思就是说像闪电一样。上帝说该回家了，该回家了。你知道上帝怎么得到我？我刚才不说了，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让我得不到我心里想得到的，另外一种是让我得到我心里想得到的。两件事都痛苦，对不对？我没有得到，没有去北大读书，心里很痛苦。我得到了那位美女也很痛苦。你怎么，上帝为什么在我们痛苦中向我们说话？上帝就像在这位撒玛利亚女妇女五次结婚都以失败而告终，第六个男人跟她同居还没有结婚，在她的生命的不美好，在她生命中间的不和谐中来到她的生命当中。上帝就这样，如果你说你的生命太美好了，一切现在都什么都不缺，那实际上也有诗篇上有另外的话，他说人如果在尊贵之中，人处在一个尊贵的境地而却不敬畏认识神，他说那如同什么，我就不说了，其实我说给你听了，他说如同畜类，像动物一样。他说如果人处尊贵而不感谢，那就如同畜类。所以你不要以为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信主都是生命中在艰难的时候，很多事很多都是，但是有一些是在生命非常顺利的时候，像咱们教会的詹牧师，他就是在读书很顺利的时候，他护照就信主了。他也是半不情愿被人拉去参加教会布道会，然后坐在教会最后的末座，一开始听的时候还挺反感的，后来牧师讲，心里开始有点柔软了，圣灵在那感动，最后护照说他也要信。所以我不知道你的生命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不需要等到人生最苦难的时候，像我基本上是等到人生已经基本上绝路了，上帝把我逼到一个墙角，让我直面我自己生命中的不美好，真的。所以当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什么意思？就是没有按照那个生命的创造主他所设计的美好的生命的蓝图去活这个人生。什么样的难处呢？真善美的人生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我在这里传福音了29年信主，你说这29年来上帝怎么样改变一个人？他的改变是慢慢的，你知道是精雕细刻的，上帝改变人真的是精雕细刻的，很多他把你这些地方有棱有角的地方他慢慢给你斩掉，你知道就像一个雕塑，他有些地方不要他给你把它给切掉位。上帝也是这样。所以当我回首看人生的时候，今年30周年结婚了，我后来很感谢上帝，我说上帝啊，若不是你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要说30年，我们3年就走不下去了，3年就可能离婚了，他就很可能跟另外一位男一位更好的男士结婚了，那我呢爱上了另外一位被我倒霉的女士，因为我没有改变，她肯定倒霉，对不对？ 所以回想过去的人生，当我再看那个时间轴的时候，再看那个外轴的强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关系是一个斜振曲线。这个斜振曲线是从高幅度变成低幅度，这样对不对？越来越平缓，而且它中间不像以前这么频繁，对吧？它越来越平缓，所以它的强度越来越变小，它的这个频度呢也越来越平缓。所以你务必要问，上一次你跟妻子吵架是什么时候？我得好想一下，上次跟妻子吵架是什么时候？不像以前回答那么直爽，昨天就吵过，今天早上就吵过，很容易就回答了。那现在还在想想，哎，是什么时间吵过呀？都不大记得，你懂我意思吗？你不说不大记得，可能是因为你记性不好，老了。不是，我记性特好，记性特好，真的是。所以到现在记性都很多时候都是过目不忘，所以有时候不到的时候，你怎么知道那么多的数据？因为全是记住了嘛，都记在脑海中了。比方说昨天我没跟你说，你我的父母给我们生命细胞，从第一个生命细胞变成37万亿，对吧？然后有10000亿差不多是你的神经细胞，有400亿是你的毛细血管，你的所有的毛细血管动静脉加起来，它的累积长度是10万公里。你知道你我的生命中10万公里长的累积血管的长度，供应你生命中的时时刻刻的需要。这些数据。记在心里，因为都成我们向上帝感恩的一个凭据。所以其实我今天的布道也基本上就差不多讲到这儿，讲完了。撒玛利亚的妇人被耶稣所得着，你知道耶稣最后，我一定要回头再讲到耶稣，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你看得出来。即使是在这位妇人她的生命中不美好，她也是用非常温柔的语气说出来的。她说，你说的不错，你曾经有5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不错的。耶稣给她肯定，其实她只是掩盖一部分，她 说出一部分真相，掩盖一部分事实，对吧？但是耶稣给她一个肯定，说你是说的是对的。但是耶稣是为了得到她，你知道耶稣要得到一个人，我们从这段故事，从整本圣经看出什么来？神的儿子掌管生命活水的那一位，却变成一个人，是经历人间的饥渴。他经历人间饥渴，他需要当水喝。那位永远永恒的主，不死的君王，但是他却经历，为你我经历人间的什么死亡？你知道为什么要经历人间死亡吗？按照希伯来书的说法是，他是学会从顺服中学，从死亡受苦中学会了顺从，对天父的顺从。所以连这些悲剧都有它的效用。我们有很多的人看人生的悲剧的时候，常常都用一个很负面的眼光，但是后来上帝给我一个启发，他让我从我自己的身世品的身世看见，很多的悲剧其实是上帝化妆的祝福。我昨天没有讲到，我自己的父亲呢，他在解放初期50年代初，他因为一个责任事故，他被判10年的有期徒刑。他那时候就是防洪，他们在那里一直巡逻，跟村民一起巡逻在河堤上。那他们已经巡逻几天累了，然后一看现在天气又缓下来了，他说大伙都回去休息吧，他是负责人。他说大伙都回去休息吧，但是哪知道上游那天晚上爆发了，下了大雨，洪水从上游流下来，把河堤给决堤了，所以呢有一些财产的损失，所以他要为这个责任承担，这个事故承担责任。但是他去坐牢的时候，他的妻子刚刚怀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女儿，所以还没有生出来，所以他去坐牢的时候，他的妻子就一个人留在家里。后来他的妻子在亲人的劝说之下，就说别等他10年太久。后来他表现好，缓期一年，及早释放假释。9年之后， 那他的妻子在那九年前他就改嫁到湖北去跟另外的人生下我父亲跟他妻子的女儿，然后跟另外的他的先生又生下另外的孩子。但是与此同时呢，解放初期哦，我母亲她的她的先生呢年纪轻轻不到30、20几就病死了，因为那时候缺医少药，农村你知道吗，他就病死了，没有医治。那他自己带着三个女儿就过日子，逃命逃荒。所以在那经过了那段9年的时间之后，当我父亲劳改释放，就跟我母亲被人介绍认识，等于两个人都是天涯落难人嘛。然后他们就生下我跟我的弟弟。所以当我回头看我这段人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上帝其实用他们两方的灾难，对吧，我母亲先生的病死，他自己需要含辛茹苦逃离逃荒养三个女儿，我父亲呢他因为一个责任，一个好像看似很偶然的责任，但上帝在高天之上他的计划中，他说他们要生下来以后要来这个牛顿镇布道的话，那没这一幕还不行呢，那得让上面的下大雨哦，然后让他父亲承担责任哦，他的家破人亡哦。你知道上帝，你说哎呀，上帝干嘛要这样，上帝在苦难的人间他要把那些苦难转换成祝福，转换成我的祝福，也因此转换成别人的祝福。所以当我们明白，你不要以为上天加在我们生命中的这样那样的苦难没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你知道耶稣基督他为你我受苦，他是天国的君王，神的儿子，他也来到人间，他从他应该不被死所拘禁的，对不对，他应该不需要尝死味的，但是为你我的缘故他尝了死味，在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货真价实的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然后呢也为我们永远的生命从死里复活。所以当耶稣他本来是富贵的，整个宇宙都是他的，全宇宙都是他的，但是他来到这个卑微的地方，他自己他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自己为我们成为贫穷，所以你说他是富足，但是为我们成为贫穷。永生的君王本来不需要尝死味的，但为我们的缘故他尝了死味，使我们知道他要救拔那些一生贪生怕死的人。你知道人生下来我们都有贪生怕死的，一想到这个死亡就很可怕，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呢，就是让我们可以面对死亡视死如归，面对死亡视死如归，这是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正确的态度。我跟我的同工也讲好了，我说我的追思礼拜不要穿黑衣服，不要穿得鲜艳一点，高兴一点，而且我如果有机会上帝不让我突然死掉的话，我会录一段，比方说10分钟、10分钟的一段录像或者录音，用很幽默有说笑的语气向大家表明说最后的一段话。为什么呢，因为是回天家，是离开苦难的世界回天家，所以基督徒面对死亡他不再惧怕，他面对地上所有的这些人间的苦痛困难，他知道那些都是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圣经里面这样说。所以那耶稣怎么将他的爱带到我们的生命中，他是富足的成为贫穷，他是不需要死的为我们去尝死味，他是有生命活水的，他却成为一个又饥又渴的人，他来干什么呢，就是来招你我回家，就这么简单。就像他当年刻意要到撒玛利亚去招撒玛利亚妇人和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回家一样，今天晚上他也借着这篇讲道，你不要以为上帝这篇信息记载的约翰福音第四章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要借着这篇讲道来召唤你也回家。我们祈祷，如果上帝的灵在你的心中感动，你也知道敬畏这位上帝要在心灵中要按照真理，要凭信心的接受，如果你愿意，你相信天国的君王宇宙的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你成为贫穷，为你他有饥渴，为你我他献上自己的生命。你说我愿意回家，我愿意接待耶稣到我的生命中，让他掌管我的一生，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恭敬地邀请你成为上帝的儿女，好吗？有没有这样一个朋友？你举下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一个朋友？耶稣基督爱你，他希望你回头。我们中间有吗？我们中间有哪一位朋友？你说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到我的生命中来，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以及我的生命不再饥渴，有永远的活水在我的心中成为泉源，滋养到永生。有这样一位朋友，我真的是愿意今天晚上郑重地邀请你。真的，有没有这样一个朋友？你愿意吗？我请基督徒为我一起，跟我一起来祷告。愿意阿爸父呼召在我们中间的朋友来接待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我们的生命的主和救主。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再诚恳地邀请你，有没有？主啊，有吗？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愿意接待主到他的生命中来？主啊，愿你自己生在我们的朋友生命当中。
是的，主。
让他们真的是愿意毅然决然地接受主。
是的，主。
愿你的感动不离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